好啦，咁我想繼續講翻落去，我哋要用翻上一次，因為上一次我未講完啊。呢上一次嗰、那個、第三節嘅 C 嘅第二個 bullet 嗰度咧，即係呢個 A32 啦 ，page A32 嗰度咧，我係繼續講埋落去今日。點解我哋需要、法律同埋梅瑟嘅盟約咧？如果係信德係咁重要嘅話，如果係好似聖波所講，我哋係因信而稱義，我哋靠信德而稱義，唔係靠行為嘅話。不是靠法律的話，聖波咁努力咁去貶斥當時嘅猶太信徒，佢哋又要用翻呢個割選禮嚇，咁着重呢啲梅瑟嘅律法係，佢話唔啱，唔應該咁做。既然係咁嘅時候，咁點？如果法律係唔係咁重要嘅時候，我哋係靠信德嘅時候，點解喺天主嘅嗰個救恩史裏邊，佢偏偏要喺呢個舊約裏邊要用呢個法律嚟帶領以色列人咧？點解佢要帶出呢個法律咧？为什么要跟梅瑟定这个法律的盟约呢？在西乃山上面。照圣波所讲，他就说在这个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说这个是为了去显露过犯，使到人是明白我们是不能够藉住遵行法律而得救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法理主义 ,legalism。法律呢是反为是 彰显了人的软弱，人是不能够跟随，然后令到人是要谦卑，要感到自己是无能，做不到，跟不到天主的律法，然后显露了他的过犯，使到他明白原来他靠自己去做是做不到。另外就是有法律的缘故，圣波说是为了添设，这些法律是添设的，是天主所添设的，加下去的。他说为什么他说法律是天主加下去呢？其实他所说的是指、西乃山法律之后呢，是因为即是在西乃山上面是天主颁布了十诫之后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跟着有这个拜金牛的事件，大家都知道在对这个旧约里面，如果稍微有看过的时候，你都知道以色列人是自己做金牛来拜他做这个偶像。由于这个缘故呢，天主是大怒，梅瑟也都大怒，在这个、十诫的两块玉板都是这个粉碎给他带来的时候、打烂到粉碎。因为他们制造偶像，犯了这个过错呢，天主觉得有需要再去加添一些新的律法，这些就是所谓 Mosaic Ceremonial Works 的律法，就是那些 Mosaic Ceremonial 的法律，一些表面的礼仪上面的律法、譬如说割选，各种饮食的规条，各种洁净的礼仪，禮儀年曆，在一年裏面很多的年曆，幾時幾時你要跟隨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很多這些法律呢是後來加添下去的。最初在這個西乃山上面所訂立的十戒，那個呢是第一代的法律。聖波說這些法律是加添的意思，就是他說的是這個第二代的法律，即是剛才我所說這些割選、潔淨禮、禮儀年曆，這些是第二代的法律。而這些法律呢，它是記載在、申命紀裡面，申命紀是 Deuteronomy， 它 Deutero 即是這個第二的意思， Deutero 即是 second、Noma 呢， Deuteronomy 這個 Noma 呢就是即是說律法， Deuteronoma 呢就是說第二代的律法。这些律法是天主因为在西乃山之后、以色列人的拜金牛加添下去的 second law。 这些 second law 呢，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0章的25节那里，他甚至这样跟我们讲，他说这些是不能赖以生存的法律。大家可以看看这个1345页，这个 Ezekiel 的 2025 页的第、25节，这个2025那里，他说为此我容许他们有不良的法道。天主自己在这里 透过厄瑟克尔先知讲，他说这些法律呢是不良的法道，但是我容许他们有这些不良的法道和不能赖以生存的法律。所以你看到很 amazing， 就是这个天主已经藉着厄瑟克尔先知书已经跟我们讲了，也跟以色列人讲了。我们经常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说、你一定要跟足舊約的律法，很重要的舊約律法，以色列人也是，裡面不知道多少經文說我們一定要做足這個天主的律法，我們以為這個律法是很重要，但是不知道原來裡面天主透過厄扎克爾先知已經說了給我們聽，也說了給以色列人聽，這些律法其實是一些不良的法度，是不能夠賴以生存的法律的。這些但是為什麼他要加添下去呢？加添下去的原因就是要好像聖波所說，是令顯露人的過犯，讓人知道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得的。这些律法是过渡性，是过渡性，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作用，就是指向将来耶稣要带来的那个恩宠。这些律法是本身是不能够令到你得救，但是它是指向将来的美善， 它本身并不是美善，但是它是指向将来耶稣要带来的美善。譬如说里面所讲的守安息日、祭献，它们这些呢跟圣事不同，我们今天所用的圣事跟这些律法是不同，律法本身这些规条呢是一个指标，是指向将来要来的美善。在这一方面它跟我们的圣事有些相似，因为我们的圣事都是一个指标，是指向一些东西，指向一些恩宠。但是我们的圣事是 more than 指标，我们的圣事是 more than signs， 因为圣事是 visible signs of 这个 invisible grace， visible signs of invisible grace， 它是这些，除了它是一些 signs 之外，它是带来一些无形的恩宠。圣事是有形的标记带来无形的恩宠，但是这些律法呢是有形的标记，但它不能够带来无形的恩宠。这个就是律法和我们圣事的分别。在当时来讲，天主有这样的需要，藉着这个律法作为一个媒介，是带出将等啲以色列人去期待明白有一些更加好的美善的恩宠是要来的，这些是要等在新约里面等耶稣带来。律法就不过是这样，是一些指标指向将来，带来一些 hope。 今天来讲我们所 celebrate 的圣事呢，就是都是指标，但它本身能够带来无形的恩宠。所以圣奥古斯丁说我们圣事是 visible signs of invisible grace。 圣 Thomas Aquinas 也说圣事是能够 commemorate， 即是去纪念，好像我们这个圣体圣事是去纪念耶稣的圣死。但是另一方面，圣体圣事不单止是纪念那么简单，因为另一方面我们都明白，就是纪念不是只是记起那么简单，纪念是令到它临在在现场，这个就叫纪念。纪念是令到那样东西临在在现场。然后圣 Thomas Aquinas 他说他圣事去 commemorate 和是去 manifest， 去 make present， make present， 然后去 anticipate， 去指向将来的在这个天上的最完美 的美善。但是圣事本身呢，除了去纪念之外呢，是能够令到一些东西是临在在现场，去 make present。 什么临在在现场呢？就是刚才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那个 invisible grace、当这个神父祝圣这个圣体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临在了在这个圣体里面，成为了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 invisible grace， 是在里面我们领受的时候，这些 grace 是来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去办告解的时候，藉着神父、他这个是、在天主代表天主来到去宽恕我们罪过，而这个不是只是代表那么简单，而是实质上有一个这样的力量，有一个这样的效力，是藉着祂的神品，是令到我们的罪是透过祂是能够消除。所以这个是一个力量来的，是一个效果来的，是一个 invisible 的 grace。 这个圣事和这个法律的分别。那里所讲的中人呢、里面讲到他说、梅瑟的律法呢是经过中人的手而立定的。咁呢個中人咧係好明顯係指呢個梅瑟本人咧，係因為天主係透過佢係將呢個法律係交俾以色列人。梅瑟嘅律法係涉及人同神兩方面，兩方面都要滿全。而佢所講嘅單方賜予咧係指亞巴郎嘅律法，因為喺梅瑟嘅律法裏邊咧係有法律，佢要呢個以色列人遵守。天主俾我會俾一啲嘢你，但係你哋要遵行呢啲法律。亞巴郎嘅律法咧就係話因住你嘅信德，由於你相信，所以咧，我会令到你的后裔呢都因为你的信德而能够得救，能够称义。天主的恩宠是给了那些有信德的人，是单方面给的，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圣方所讲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要另外知道，如果我们是跟随亚巴郎那个盟约那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梅瑟那个盟约是一个法律的盟约，是要双方面的配合，你那方面是要奉行这个法律，天主给你的是恩宠，但是你要奉行法律，但结果人当然是奉行不到。亚巴郎的盟约是基于你的信德，如果你信的话，天主的恩宠是给你，所以这个你不用行使任何的东西，这个纯粹是天主单方面赐给你的、能够称义的恩宠。但另一方面我们会说，即天主、愿意给我们单方面给我们恩宠，会不会是有少打矛盾？其实就是盟约的东西都是涉及两方面的，人和神，人做不到，天主就不会给我们。但是现在天主说，就算 我哋做唔到，只要我哋信咧，佢都俾我哋啦。咁样好似有少少打矛波咁，就系话你做唔到，你又唔应该攞到嘅。但系而家咧，你做唔到咧，我都俾你啦。你唔理咁多，总之你信就得啦。咁样好似有少少打矛波咁，其实唔系吓。其实我谂深一层咧，系咪真系人做唔到咧？即系even阿巴郎嘅盟约，基于信德嘅盟约，都系需要人做到。只不过嗰个人咧，唔系我哋嘅，只不过系吓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佢系圣言变成呢个人，取人嘅身体啊，嚟到呢个地上边，佢以人嘅姿态嚟到去满全咗天主嘅嗰个盟约嘅人所方面要履行嘅嗰个义务。耶稣系完全满全咗呢个需要啊，佢系冇罪嘅，佢系完全听命于呢个天主。於是乎人所做不到的，即是以色列人所做不到的，耶稣他变成人是来到做到，所以都是做到，但不过那个人不是你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但他是人，因为耶稣是真人也是真天主，所以这个盟约的而且他是 为人所满全了，那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也令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要变成人，这个原因在哪里，耶稣要化成人，因为他令到人可以去满全到天主的这个盟约所需要行使的那个他的责任。法律是启蒙师，圣波提及法律是启蒙师，信仰呢就是他里面讲到那个旧约呢就是那个启蒙期，在旧约的时候呢人呢在这个启蒙师的监管之下，但是他说信仰一来到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在这个启蒙师的带领下面，因为启蒙师呢在这个法律旧约就是法律，在旧约的时候呢人类呢在这个法律的监管之下，但是当信仰一来到呢，这个信仰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即是新约。新约的话呢，就人呢就不应该就要活在这个信仰的权下，即是说这个信德的权下，就不应该再仍然停留在那个启蒙师的权下，因为启蒙师就是法律。咁而家嗰班人呢，加拉达人呢就是听这些犹太保守派的说话，返返去行割选，返返去遵行这个梅瑟的律法。于是乎圣波解释给他听，他说你要明白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启蒙的时代，旧约在这个法律的时候，这个是启蒙的时代，现在你再不在这个启蒙师下面的监管下面，现在信仰已经来了，救恩已经来到了，耶稣已经来到了，是新约的时候，你不要再停留在这个启蒙师的监管之下，你应该在这个信仰 的权下。在这里也都正好是肯定了圣奥古斯丁所说，我经常都提的，就是这个新是隐藏于旧，旧是显露于新之中，因为信仰其实已经是隐藏了在这个旧约里面，旧约的律法所指向的就是这个信仰，就是这个救恩。咁然之后呢，这个救恩，旧约所预告的这个救恩呢，现在呢是满全了在这个新约里面，由耶稣带到来。所以圣经整个启示呢，其实呢就是这一回事。圣奥古斯丁一句说话很浓缩在里面，就是新藏旧，旧显露于新，这个一次给我们见到。那个旧约的启蒙的意思呢，就是说用法律来到去开启我们，开启人类。法律本身是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的恩宠，所以旧约是一个启蒙的时期。而这个耶稣的恩宠呢，他要启蒙的，开启的就是耶稣的恩宠。所以这件事呢在旧约里面已经隐藏住，也都是旧约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令到人看到救恩。信德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明白到，我想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这样的法理主义的心态，或者曾经有过，或者现在都还有。我们要完全明白加拉达书圣波所说，因为是很重要。我们如果仍然是有一种靠自己的行为来到去换取得救的心态的话，这个心态是有问题的，这个心态会令到你跌倒，这个心态是令到你犯罪。因为我以前说过骄傲啦，没有信德啦，因为你放不开，你靠自己不敢靠天主，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如果你真的有信德，你明白信德的重要，你不再靠自己行为的话，你应该会对这个福音里面所讲的有关那个故宫的比喻，这个比喻呢，耶稣讲这个故宫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再没有任何的抗拒。我们很多时候去弥撒里面听这个弥撒里面的读经，一听到这个这比喻的时候呢，讲到说那个原主他早上见到有人在外面没有事做，请他入来做嘢， 話會俾10蚊佢。過多兩個鐘頭出去又見，仲有好多人冇嘢做，又請佢入嚟，你都入嚟做啦。又到放工嘅時候咧，又係俾10蚊。到差唔多放工啦，見到行出去嘅時候咧，仲見到有人喺度做嘢，冇嘢做，於是有結果入埋嚟。到收工嘅時候，全部朝頭早到放工最尾入嚟嗰幾個咧，都係每人10蚊。我哋好多時聽完呢個咁嘅比喻之後咧，可能你會覺得係好唔公平啊！如果你係咁樣諗嘅話咧，即係話你唔係真係明白呢個信德嘅重要，即係話你仍然係停留喺嗰種法理嘅心態裏邊。點解我咁樣講咧？這個比喻是將整個信德的那個道理，因信稱義的道理是濃縮在裏面，很巧妙地濃縮在裏面。所以耶穌的 parable 是非常 powerful。 我們得救，我們稱義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那個原主就是天主，好像天堂一樣，這個樂園他給那些人進來，他不是需要這些人進來工作，他根本不需要這些人工作。這些人做7個小時也好，做2個小時也好，做1個小時也好，對他來說完全沒有關係。因为他这个园呢，本身已经有足够的人是去打理这个园。他见到那些出面的人没事做呢，他是基于怜悯之心，人的尊严，人需要收入、等等等等，他是叫他好啦，那你入来啦，我怜悯你，你入来做啦，我比你有好个黑、就是、你如果向我黑，我比你的时候，这个是没有你的尊严。现在我比你去赚取你自己 要得到的人工，你有機會去工作， 有人性的尊嚴。但是天主並不需要你的工作，你做7個小時也好，做1個小時也好，對他根本沒有分別。因為他的緣已經打理得很好，已經是他見到你沒事做，所以他憐憫你，叫你進來做。然後他跟你進來做的時候，他跟他講明，如果你進來的話，好的工作的話，我會給10元你。他遵行了他自己所的他的許諾，他的允諾， 他完全沒有 反背到。到走的時候，你果然收到10元。但是弊就弊在你看到那個差不多5點才來做事的人呢，又是收10元，於是他就不相信、但是你要明白，就是 在我們正常的情況裏面，這個的確是不公道。但是當你明白這個園是代表天堂的時候，代表了一個樂園的時候，那個園主是天主的時候，他所給你的報酬是你的救恩的時候，你就會明白你得到這10元不是因為你的工作，不是因為你今早7點鐘做到現在，也不是因為你今天下午4點鐘做到現在，做多久根本沒有關係，是天主白白給你的這10元，即是等於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白白給我們的，但是他要我們去信他、不在於你做幾個小時。所以那個故宮的比喻呢，已經是很巧妙地濃縮了整個道理，就讓我們明白我們得到天主的救贖，他的恩寵和我們做多少行為根本上是沒有關係，做多少善行是沒有關係。因为天主的恩宠给我们是完全是基于他的怜悯，是单方面给我们，我们只需要一个 信德感谢的心去接受天主给我们的这十元，好地去做人，到放工的时候自不然那十元就是照他所许诺的会给我们。我们都不要眼红那些人，哇，这个人临死才信的，他又得救， 我信了成世，每天个礼拜日要去教堂， 捱到今天，然后我才有机会得救，岂不是又不公平？听几多呢道理啊？听好多，大家系咪？我哋教牧道班更加听得非常之多，就因为呢啲人冇唔明白呢个因信称义嘅道理。天主俾你嘅嘢唔系因为你做咗几多日，去咗几多 mass， 当咗几多人，完全冇关系。当然呢个系第五堂我哋会讲啊，即系 BSP 5嘅时候，呢个就系气欲啊。因为我解释翻俾大家点解我哋仍然需要去离失，仍然需要去遵行呢、这个教会嘅教导，仍然需要去有爱心去帮人。呢啲嘢你话我而家话佢唔重要，但系又系重要，点解咧？我哋第 BSP 5其实咧，我会同大家交代啊。但系喺今日我哋讲呢个信德嘅重要嘅时候咧，我要大家明白咧，就系我哋得救称义咧，完全同我哋嘅善行系冇关系啊！即系我意思就冇关系，意思就话同你嗰个量啊，同你个 quantity of good works 咧系冇关系，但系同你个心就好有关系。差唔多又好似嗰个捐钱嗰个富人咁样啊，佢捐嘅只不过一个先。另外一個有錢的商人可能捐這個10元或者100元，然後他會見到這個捐一個先的富人，會說哇，這個人捐一個先都捐。但是當你知道這個人所有的全副的身家就得過一個先他都捐的時候，你就知道雖然他的量是一個先，但他的心是得到天主的喜歡，那個道理差不多就在這裡。他講完這個上一節的最尾一道，就是只不過是交代一下，就是說大家都看到，從這個比喻看到，就是那些善行並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善行本身並不是我們得救的原因， 咁你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哋咁多嘅努力，岂不是白費嚇？即係去愛人又幫人又成呢、這個因信稱義咧，並唔係一個基督教定天主教嘅問題，而係聖經嘅教導嚇，聖經嘅 idea， 聖經嘅 teaching 係耶穌嘅 teaching， 係聖 Paul 嘅 teaching。天主教是这样信，基督教亦都是这样信，我们是因为信而称义，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而称义。而我们称义呢，不单止是因为都在这里，我一不断 emphasize 那个信德的重要，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诚义不单止是因为信德，亦都因为行为。这个圣 James 呢，在这个雅各伯书里面已经有讲了，雅各伯书第二章第24节那里，圣 Paul 本身亦都多处都有提及，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我只能够同大家讲，就系话我哋稍安勿躁，我哋去等到呢个第五节嘅时候咧，我哋会详细去探讨呢个问题，究竟信德同行为嘅关系系点样样。咁但系喺呢度咧，我哋仍然系想讲一讲圣 Paul 嘅一啲其他嘅有关信德嘅教导，系非常之好嘅道理喺呢个第四章里边，加拉书第四章里边。咁我哋咧就系睇睇今日嘅讲义。咁加拉达书第四章咧，佢嗰、那个overview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第一节第三节就是讲话旧约是法律的时代。在这个时候人就好像小哥那样，虽然是承继人，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监护人，就是法律的监管之下。然后圣波跟着就是讲出，就是说圣言他降生成人，所以是因为是这个是时期已满。这个时候人是要从这个法律中被赎出来，成为天主的儿子。而这个时候我们会在圣神之内是去喊呼喊阿爸父。然后第八至第十一节，圣波就是讲为什么我们认识了 天主之后，为什么加拿大人认识了天主之后又再回去启蒙时代那些教导，又再去守法律，去遵守某日某月某时呢？这件事是令到圣波感到非常痛心。然后在这个第十一至二十节那里，他就劝加拿大人不要再受那些犹太保守派的愚弄。然后在这个21至31节尾那里，第四章尾那里，他就用这个阿巴郎的婢女所生的伊士玛尔，这个 Ishmael， 还有这个自由妇人 Sarah 所生的那个伊撒格，这个 Isaac 来到去相比。他就要带出就是说伊士玛尔所生的是没有自由的，他是代表了旧约，是不能够承继天国的。新约就是这个后者，就是这个伊撒格，他是自由的，要由那里来到这个承受产业。第四章是基本上就是讲这些，我们或者是再深入一点看看这个第四章里面的一些 很美妙的道理。 OK， 他提到是说时期已满，人是要藉着基督的恩宠成为天主的子女。保禄在过去这三章里面先后提出了三点去证明诚意是要靠信德，不能够靠法律。他讲到人是得到天主赐予的圣神，已经我们不应该再拘泥在这个法律里面。第二，他提出这个阿巴郎是因信称义，使到我们都可以好像阿巴郎那样藉着他的信德来到这个称义。他也讲到加拿大人已经是受了洗归于基督，你为什么又再回到这个律法里面呢？咁而家咧，佢提出第四點去證明我哋係要靠信德而唔係靠呢個行為。佢所講到咧，就係話我哋咧係好似細佬哥咁樣，我哋嘅監管期咧已經過咗啦。舊約就係我哋嘅監管期，而家咧時期已到啦，時期已到，係時候啦。人咧係藉住基督嘅恩典嚟到去成為咗呢個天主嘅子女。我哋睇睇佢嗰個時期一滿咧，佢話時期已滿咧，呢個説話係咩意思咧？佢話時期一滿，天主派遣自己兒子來啊！佢話而家係時期已經到咗時候啦，時期已滿啦，已經滿全咗所有時間啦。天主咧係派自己嘅兒子嚟。佢引申出嘅意思咧係有三個嚇。第一咧就係從呢句説話咧，我睇到咧就係、是。他说时期已满，就好像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呢，都是在这个天主的掌握之下。纵使人类的历史是自由发展，人是绝对有自由的，历史也是自由发展出来。但是呢，深敲呢，这个历史呢是在天主的 掌管之下。所以他要去到一个时候，时期已满了。天主覺得是啱時候啦，佢好似個導演咁樣嚇，但另一方面佢又唔係話即係好似導演咁樣 dictate 曬你要點做點做點做啊，因為嗰啲嘢的而且確係由人自己選擇出嚟嘅， 但另一方面，纵使在这个自由发展的历史里面，这个历史深敲天主在他的大能里面是能够控制住整个历史，在他的掌管之下。然后他说他达另一个意思，就是他现在这个时候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期限，是圣言去成为血肉进入人世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将这个历史是推向一个高峰，仿佛就是耶稣降临，耶稣降生就是一个整个人类历史和整个时间的高峰一样。这个道理其实很值得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是很配合我们这个将临期的道理，因为这个是 讲到耶稣基督的来临，降生成人。圣波是这样看 这件事，不是 去 shopping， 去 mall shopping， 不是这个很多的圣诞节的那些这样的开 party 的热闹气氛，他而是这样看这个 advent， 这个将临期是这样的一回事，有这样的意思。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之伟大的时刻，是整个人类历史去到一个高峰的时刻，是整个时间一路发展到这个时候，是终于得到满全的时刻。耶稣降生是人类历史的焦点，我们的教宗 Benedict XVI 在这个将临期第一主日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 At the center of human history is the first advent of Christ， 整个人类历史的中心的焦点就是 the first advent of Christ， 基督的第一次来到，他的降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和高峰。讲得非常之啱，整个历史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他说，然后他说 And at the end his glorious return， 人类的历史的高峰就是基督的第一次的来临，人类历史的完结呢就是基督的回归，他的 second coming。 教宗有没有那个意思呢？他说 Speaking of the birth of the Son of God， St. Paul places this event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就好像正话所讲，他说这个时间去到这个最圆满的时候，最满全的时候，基督就来了。他将这个耶稣的降生是摆到这个时间的满全的时候。他说 Time is indeed fulfilled by the very fact that God in the incarnation came down into human history。 的确，他说时间是因为耶稣降生成人是得到满全，他降生落到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Eternity entered into time. What fulfillment could be greater than this?
如果我们将时间和历史看成他们是好像人一样是富有任务的话，如果我们将这个时间和历史当他是有任务背在身上的话，时间和历史所背在身上的任务到了这个时刻就得到满全，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因为整个时间整个历史的发展都不过是为了这一刻而已，这样东西是真的，我们是这样信，因为这个是天主的计划，是天主的意思，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整个时间的一路 的过去，去到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这个时刻就是他们所的任务，就是为了这样东西，就是时间历史的任务在这个耶稣基督诞生之中得到满全。过去的将来的所有的时光，人类所有的作为，我们所期待的一切呢，都在这一刻里面。这些东西可以讲话，简直我们是没办法去想象，更加不要说要去明白，就是在这一刻呢，永恒无限那个超越时间的天地万有的创始者，他是进入那个短暂有限人类历史的时间和空间，简直没办法想象，我更加不要说要去明白，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就好像 John Paul II 所说，那个永恒无限的超越时间的天主，他是进入这个短暂有限的人类的历史和时间空间。在这一刻呢，我们藉着圣子耶稣基督的诞生呢，本来是平凡的就变成卓越，本来是有限的是能够变成无限，本来是短暂的是变成永恒，是这么伟大的一个时刻。难怪我们教宗就是 Benedict XVI 说，这个是整个历史时空的焦点，就在这里，是为了这一刻，他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完成。所以难怪圣波叫他做时期已满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时期已到，其实他也意思就是时期已满，这个是 fullness of time。 另外他讲到，他说耶稣来到降生成人，他是要生于女人，生于女人，生于女人会不会是有少少画蛇添足？难道生于男人？难道为什么圣波要讲生于女人？ 原来圣波咁样讲系有佢嘅深远嘅用意，佢特别要提出佢系生于女人。我哋嘅教父，我哋嘅 Church Fathers 咧，都将圣波呢句说话生于女人咧，系嚟到去同呢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8节嗰度讲到嘅，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啊嗰句说话，同埋呢个创三十五啊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五里边所天主嘅嗰、那个原始福音。里面那 那个女人，天主是去 判决这个蛇的罪，里面当时的那个鸭娃这个女人，她说在 你的后裔是要这个踏水魔鬼的头颅，这个女人。我们的教父都将这个圣波所讲的这个特别是白蛇添足的生于女人，这个女人是来到去将她跟、在女人中你蒙祝福，还有这个、创世纪的那个女人鸭娃，他的后裔是要踏水魔鬼头颅的那个女人来到去连贯起来。因为这些经文我们都相信圣波是有心要带出这个女人来到去，让我们知道圣母的重要性，他要带 带出那个圣母的童贞的道理。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圣神的德能是生于女人，这个女人生耶稣呢是因为圣神的德能是这样生于女人，带出了圣母的童贞。而因为圣母生天主子，所以圣母是这个天主之母。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圣母是整个救恩史所指向的那个女人，就是去到这个创世纪，去到新约路加福音，去到这个现在圣波所讲的女人，整个救恩史里面所指向的那个女人，圣经里面所讲的特别是去预告的那个女人，就是圣母。它的重要性呢 可想而知在这个、圣经里面。教理的、495呢它有这样讲，我想 读一读给大家听。它说，在福音中玛利亚被称为耶稣的母亲，在他的圣子诞生前，在圣神的感动下，他也被称为吾主的母亲，因为玛利亚藉圣神的工作所怀孕成人的，并且玛利亚藉圣神的工作所怀孕成人的，并且按肉身而言真实地成了他儿子的那一位，就是圣父的永生之子，圣三的第二位。教会承认玛利亚确实是天主之母。我们教会都是这样教导，就是圣母是天主之母，因为耶稣作为天主是从他那里而生。咁另外呢，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呢个教理嘅723嗰度呢，佢话圣神喺玛利亚身上实现圣父的仁慈计划，玛利亚就是协同圣神，并借圣神而怀孕并生下天主子，他的童贞由于圣神的德能和他信仰的力量，成为独一无二的多产的根源。圣母嘅童贞呢喺呢度呢亦都带出咗嗰、那个佢嗰、个多作为一个多产母亲嘅重要性。一阵间我哋亦都会再讲呢，就是希望有时间讲到呢，就是圣母嘅童贞呢係好特别嘅，因为呢通常嚟讲呢係喺圣经里面呢有好多有关一啲係唔能够生育啦，生育有困难啦，或者一啲特别嘅生产嘅情况。圣母呢个係一个特别嘅生产，佢係呢个童贞，你唔 expect 童贞係会能够生产嘅，但佢能够生产。而且唔只能够生产，而且呢佢所生嚟嘅耶稣呢係千千万万超胜生命嘅原因。即係话我哋所有嘅超胜生命呢都嚟自圣母。因为佢诞生呢个耶稣，带嚟呢个千千万超胜生命，所以圣母咧系一个多产嘅母亲。咁而呢一样嘢咧喺圣经里边咧系用好多嘅呢啲咁样嘅难产、冇得生、石女等等好多呢啲咁样嘅例子咧嚟到去带出指向圣母嘅呢个多产母亲。因为咧喺呢个教育里边咧亦都有唔少呢啲嘅类似，本来系唔应该有得生，而结果生咗，而且咧呢个人咧系好重要，带嚟咗好多以后嘅救恩。就好似一个多产母亲一样，譬如话Isaac 啦，喺呢个伊撒格啦，佢嘅妈妈呢个 Sarah 系冇得生嘅，应该系，但系因为天主嘅原因咧，令到佢生咗呢个 Isaac， 而且佢成为咗呢个救恩嘅来源，由佢嗰度出呢个耶稣基督啊。或者呢、这个Hannah 啦，呢个 Samuel 嘅妈妈 Hannah， 又或者呢、这个Moses 嘅Moses 嘅妈妈呢、这个约格贝德。好多呢啲佢本来系唔应该有得生嘅，但结果生咗，然之后生咗之后咧，嗰、那个人带嚟咗好多重要嘅 consequence， 都系不过系去为咗去指向圣母呢样嘢，因为圣母又系一样系唔 suppose 有得生嘅，因为佢系童贞嘅佢系，但系结果佢系因为圣神嘅德能而有得生，生咗之后咧呢、这个人咧系带嚟咗千千万万嘅超胜生命，咁所以圣母系一个多产嘅母亲，就好似呢个旧约里边好多其他本来冇得生而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母亲或者多产嘅母亲嘅呢啲人咁样。 所以有一次令我睇到呢、這個聖經點樣係不斷用好多嘅片段嚟到去指向聖母，帶出聖母，亦都使我等我哋明白聖母係好重要喺呢個聖經，喺呢個天主嘅啟示裏邊啦。就好似天主咧係派遣聖子去完成佢嘅救贖，佢亦都派遣聖神去到人嘅心裏邊，去幫助人咧喺呢個聖善裏邊生活。而且咧係因為聖神嘅緣故咧，令到我哋能夠明白我哋係天主嘅子女。於是乎，喺呢個聖神嘅推動之下咧，我哋係由心咁樣去嗌出、喊出，係阿爸父我啊。只有我哋喺呢個聖神嘅推動之下咧，嗰啲歸於耶穌基督嘅人咧，先至能夠真正明悟，真正發自內心咁樣去呼喊天主做我哋嘅父親，呼喊佢做我哋阿爸父我。如果我哋人係真係有聖神嘅感召，係能夠明白天父是我们的父亲，同埋我们是做他的子女，这个这样的奥秘的话，如果人是能够明白我们作为天主子女的那个尊贵，作为天主这个大家庭里面一份子的那个喜悦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圣坡所说，是由心这样喊出，就是阿爸父。圣坡甚至是说，他说在这个阿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那里，他说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因为圣坡就是因为圣神的推动，令到他深深地明白他自己竟然是天主的子女，天父是他的父亲。由于这个缘故，他很深深地感动，然后他跪下，他说主要上天下地的一切的家族，所有的 family 都是由你而得到他们的名字，包括他自己，圣坡自己本人都是由于天父而得到他的名字，即是说由于天父他成为天父的儿子。即是等于我自己，我姓卢的，我是因为我父亲他姓卢，所以我得到这个名叫姓，我是姓卢。我是因为我爸爸，所以我姓卢，而我是他的儿子。现在我们是成为天主子女，是因为我们都是因为天主的名而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因为这个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行事，由于我是出于卢家，所以我是因住这个姓卢这个名字来行事。我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 Emmon Low， 我是 因姓卢而行事，这个是我的身份。这个、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天主子女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天主我们的父亲的名字而行事，这个成为了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就是这样。我们要画这个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因为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好像我在地上边翻工或者乜嘢，是因我父亲的名来做人，有我的身份。在这个我们的属灵上边，我们是因父及子及圣神，因天父之名而有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天主的子女。所以圣坡就是明白这件事，所以他说天上天下地一切家族是因住天主而得名。所有的家庭 在地上面，一个家庭是因为卢家，因为吴家，因为陈家，但是地上面所有的家庭其实都是来住天父，天父才是我们的父亲。even我爸爸都不是真的我的父亲，可以这样说。所以当他明白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圣坡是感叹到，是跪在这里，就是跟天父说，你真是伟大，你真是我们全人类的父亲，我们全人类是因为你而有身份，我们全人类是因为你而行事。所以现在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来去做。如果没有这个明悟，没有这个了解，没有这个圣神的推动，我们不能够感谢地去真心地去叫喊出阿爸父我。咁而家咧就係等我哋大家咧係去到天主嘅面前，喺聖神之內，我哋一齊去藉住我哋嘅禱告向天父係呼喊阿爸父喎。我請Prayer Ministry 詩嗰度咧係提到話嗰啲成為咗天主子女嘅加拉達人咧，佢哋而家又再願意委身喺呢個奴隸嘅掣肘下邊咧，係令到保祿咧係倍感心痛。喺嗰度咧，佢特別提到咧就係話，为什么你们又要再接受法律的束缚呢？又去谨守某日、某月、某时、某年。在这里他所说的谨守某月、某时、某年，他是指刚才我所说的梅瑟那些礼仪上的规条。他们去谨守这些礼仪上的梅瑟规条，刚才我们说过不能使人得救的这些 不良的法律呢，是就等於是自愿放弃了他们天主子女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应该根据信德是洗了礼，藉着圣神，他是自由的了，不要再回去跟随这些某年某月 某时某日。读这句经文呢，被一些原教旨意派呢是爱来用了，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庆祝生日，不应该去庆祝什么结婚纪念日，什么大寿等等。咁呢個當然係一個係好錯誤嘅解法嚇。喺呢度咧，佢你如果睇你將 pu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book 嘅時候咧，即係呢個 evolution 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佢所講緊嘅咧，仍然係講緊梅西嗰個規條嗰啲禮儀上嘅表面嘅規條，絕對唔係斷章取義就話嗱呢個聖科都話你唔好緊守某年某月某日，所以咧你哋唔應該慶祝生日嚇。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成日都會講，即係我二家姐佢係耶和華見證人啦。其實，但我都成日提我二家姐，唔係話我同佢有仇啊。即係其實我喺兄弟姊妹之中咧，我同佢最好嘅其實。但係咧就係、是、喺呢個信仰上邊咧，我哋大家喺呢方面係有出入。佢哋守望台咧係唔慶祝生日嘅，所以咧係聖誕節啦、新年啦，新年我哋唔可以派利是俾佢細佬哥嚇。聖誕節係唔可以寄聖誕卡俾佢。咁啊，我爸爸七十大壽啦。咁我哋特登全香港啊、台灣啊、多倫多全部落翻曬落曬 New York 慶祝七十大壽，但係咧佢就唔出現嘅就。但我哋冇問題啊！即係我哋尊重佢嘅信仰啊，所以亦都唔會因為呢件事有咩心病，絕對冇呢啲問題。但係只不過咧，係佢哋根據嘅就係呢一條呢句説話啊，即係聖科講話，你哋又緊守某月某日某時某年嚇，所以咧係唔可以咩啦？聖經裏面有好多呢啲咁嘅道理啊，即係等於耶穌話呢、這個左眼犯罪，擺咗隻眼出嚟嗰啲咁樣。我哋唔能夠好似啲原教主義派咁樣係 literally 咁去解聖經。我要知道聖經幾時係 literal。幾時唔係 literal， 所以點解我哋需要教會嘅帶領就咁解。教會我哋嘅教父呢啲聖 Augustine 啊、聖 Thomas Aquinas 呢啲 brilliant 嘅 mind 啊，同埋咧佢哋係有咁嘅傳統，翻到去以前中途嘅時候一路帶落嚟嘅教導，所以我哋唔可以自己亂咁解，然之後嚟曲解咗呢啲經文。聖保亦都用嗰、那個驢皮所生嘅伊士瑪爾 Ishmael 嚟到代表舊約，同埋咧係。Sarah 呢個阿巴郎嘅妻子 Sarah 所生嘅 Isaac 喺呢個伊撒格嚟到代表新約啊。聖波話咧，原來呢個咁嘅記載咧係有咁嘅意思喺度，因為呢、這個驢皮所生嘅伊士瑪爾 Ishmael 佢係嚟自驢皮，代表咗唔自由，佢就好似呢個舊約一樣，佢係唔能夠由嗰度帶嚟呢個救恩，佢咧係要由呢個天主所賜予嘅。就好似救恩一樣，救恩是天主單方面賜予，所以這個 Isaac 是天主賜給阿巴郎的，這個是救恩的來源。所以呢那個麥西亞耶穌基督的族譜呢是追溯回到上去這個 Isaac， 但是不追溯到上去這個 Ishmael。 Ishmael 是去了另一邊，成為了這個今天的埃及人 的後裔。所以那個救恩不來自他那裡的緣故呢，聖波話呢就因為聖經裡面用這個這樣的記載來到去帶出這個道理，就是說你從這個奴隸那裡沒有自由那裡舊約的律法那裡是拿不到救恩，你要從那個天主給的自由的那個 Isaac 那裡是帶來這個耶穌基督在那裡出，所以救恩是來自那裡。所以聖波他說這都含有寓意，他說這都含有寓意，他說完這些道理之後，他說這些經文全部都含有寓意，英文叫做 allegory， 即是这个寓意。我们看圣经很重要，大家得闲呢，今天我没时间，或者我希望在这个1月13号讲圣经的时候呢，我有些时间特别讲这个圣经的 typology， 那个寓像法。在这个我们的教理的115至118，还有在这个128至130呢，都有讲的，关于这个教看圣经要用到这个寓像法，寓意看这个 spiritual meaning， 属灵的意义。是很重要的，这个也都是他那个根据呢，就是好像这个圣 Augustine 刚才我所讲的，是这个 the New Testament is hidden in the Old， and the Old Testament is manifested in the and the Old Testament is manifest in the New， 新藏旧旧显露于新。天主往往是用一些旧约的一些 type， 一些形象来带出新约他想要达到的一些道理或者是信息给我们。就好像剛才聖波所說的這個舊約的這個奴隸所生的 Ishmael， 這個本身已經是一個 type， 即是 Isaac 是一個 type， 它是由這個自由那裡而來的，帶出了直接這個 type， 直接這個形象帶出了這個救恩。譬如說阿巴郎祭子想生這個祭子，這件事我已經跟大家說過了，他帶這個父親帶著他唯一的兒子上山 这个山呢就是第日的兴建耶路撒冷的同样这个山。这件事本身呢是自由发展的。阿巴郎当时大可以选择不听随天主的意思，于是乎成件事会改写。但是在这个阿巴郎的自由的选择之下呢，所发生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就爱来是去预告将来耶稣基督他是作为这个天父的独生子，这个天父这个父亲带着他自己的独生子同样是上山，都是上这个山。然后在那里呢，伊撒格孭着的是柴，耶稣基督孭着的都是柴，在那十字架。然后是当年的伊撒格的祭献不能够完成，被天主所终止，由一只羊所代替。今天呢，这个祭献呢1800年之后呢要完成在耶稣身上，而亦都是由一只羊所完成，但那只羊呢是耶稣本人。所以呢，你见到就是好妙的天主的手法，只有天主先做到。我哋人呢，如果有啲咩巫师啊或者咩呢，都可能佢嘅预告都中。即係佢譬如话呢个美国嘅嗰、那个女嘅预言家係预言过金乃迪係会被呢个行刺，於是乎声名大噪。但係呢啲用语言嚟去预告嘅嘢嘅呢都算叻㗎啦，你哋能够预告中嘅话。但係天主呢唔係淨係用语言嚟到去预告咁简单，只係用一啲事情，用一啲形象，自由发生的形象，而竟然能够用这些东西呢是来到去带出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刚才我用这个阿巴郎祭子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些完全是自由发生的。那这些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叫 typology， 是圣经里面最丰富的东西，也都是我们看圣经不能够不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圣经的寓意属灵的意义 typology。大家回去不妨看看这个教理，这些是绝对是教会的教导，这些不是我走出来的。创世纪里面呢，刚才我们讲开 Isaac 和 Ishmael 这两兄弟，圣经里面呢，这个又是跟那个 typology 有关的。你发觉就是圣经里面有三个人很得意，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两兄弟。两个男人是哪两个男人啊？知不知道圣经所讲的有关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两个男人的，亚当和新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两个女人呢，厄娃和新厄娃，新厄娃是谁？就是圣母。圣母亦都是教会，所以新加坡你说是教会都得，因为他两个今天是不可分开的，圣母和教会。然后呢 有两兄弟，你圣经里面有很多两兄弟的故事，特别是这个创世纪里面。创世纪里面提到的两兄弟包括了譬如说刚才我所讲的 Isaac 和这个 Ishmael， 这些两兄弟的故事呢，他还有很多，譬如说这个厄撒乌和这个雅各伯， Jacob 和这个 Esau， Reuben 和这个 Joseph， Manasseh 和这个 Ephraim，这些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两兄弟的故事，是特别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而很奇妙的就是这些两兄弟呢，经常都是那个长子呢是失败，然后由那个弟弟呢是顶上。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应该就是长子有这个承继权，长子有独特的地位。但是偏偏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呢，那些两兄弟呢，那个长子呢往往呢是失败或者 in disgrace， 或者做错事情犯了很大的罪。还有这个创世纪一开始的这个亚当的仔，那个加音和 Abel， 加音师弟，加音是长子，他的弟弟是这个 Abel。 结果呢，这个加音呢做长子的呢是犯了大罪，人类第一单谋杀案就是他那里发生，他杀了他的弟弟。又是长子是失败，这个Ishmael 和伊撒格又是了。Ishmael 这个是第一个生的，应该他是长子来的，但结果是被这个阿巴伦 赶走。他是圣波说他是代表这个旧约。反为呢 Isaac 这个细佬呢是由他那里而出，一路出了这个后来的耶稣的族谱呢，就追溯返上这个 Isaac， 伊撒格，而不是追溯去这个 Ishmael。 应该是由他那里来的，长子应该是长子的孙，应该由他那里来的，是吧？应该。另外呢就是厄撒乌和雅各伯都是。厄撒乌是长子，雅各伯是这个小孩后少少出生，两个打生打死在他的胎里面已经是。但是呢是这个厄撒乌是出少少。厄撒乌后来就成为了这个厄东人的祖先，厄东的祖先就是厄撒乌。那他就是将他的长子名分呢是卖了给个细佬，是因为他贪食那碗扁豆粥。这个代表了他是这个人呢是贪求享乐senses 方面的享受，而不惜是将他的名分，他不着重这些精神上面的重要的东西。所以呢是救恩是来自雅各伯，因为由雅各伯是出十二支派，十二支派里面的犹大带出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很奇怪，不是追溯去厄撒乌，而是追溯去这个雅各伯。 等等等等好多嘅呢啲全部两兄弟嘅例子咧，都系一而再再而三带出同一个信息，就系话应该承继嘅嗰个长子系失败，结果救恩系唔系嚟自佢，而系嚟自个细佬呢个 Isaac 雅各伯等等等等吓，好奇怪啊！点解佢会咁样讲嘅咧？呢个约创世记。那個原因呢，他就要帶出一個訊息告訴我們，就是他是指向以色列而講的。這件事在出谷記的第四章第22節那裡，聖經跟我們講得很清楚，就是天父跟梅瑟講，他說以色列是我的長子，以色列是我的長子。天父呢講得很清楚，就是說在萬邦之中呢，他的長子呢是以色列。原因就很簡單，因為在萬邦裡面第一個被揀選的Chosen people 是以色列，不是中国，不是英国，不是法国，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天主的长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长子是会失败的，所以呢以色列亦都失败。天主给了他们的这个独特的地位做他的长子，给了他们法律，给了他们这个盟约，但是他没有好好地去遵行法律，没有好好地去度这个道德的生活，拜偶像等等，所以呢佢呢係失败呢个长子。然之后呢圣经话长子要失败，然之后呢成功嗰个呢重要嗰个呢係呢个细佬。如果係以色列係天主嘅长子嘅话，边个係天主嘅幼子呢？如果 firstborn 係以色列，佢话 Israel is my firstborn son。如果 firstborn 係以色列，咁 secondborn 係边个呢？Second born 就是教会，新以色列 New Israel， New Israel 就是我们教会。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作出来，而是这个圣 Peter 呢都在伯多禄后书那里讲，就是说你们，他跟这个教会讲，当时 初期教会讲，他说你们是天主的选民，他叫那些叫教会做天主的选民，不是叫以色列。换句话说，旧约的选民就是这个以色列，但是新约的耶稣来了之后，他建立了他的教会之后，他说我们是皇家的司祭，这个圣洁的子民，天主的选民。因为教会成为了新的选民，新的以色列，教会是那个弟弟大佬 firstborn 是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本来就好像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些长子是拥有这个神圣的职务，本来应该由天主的计划是由他那里移出这个麦西亚，由他那里移出这个耶稣基督，但结果不得，他们是要由个细佬那里移来。同样天主本来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交了给这个以色列，要由这个以色列作为这个 chosen people 这个选民，是由他那里开始去圣化整个人类，圣化万邦，令到万邦都因为以色列而成为这个天主的子女。但是这个长子是注定是要失败，就等于其他的长子是要失败。其实这个我不应该说注定，因为以色列的失败是自己拿来的，是自由发生的这件事。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个信息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已经预告了，就是这个长子是会失败。以色列果然是失败，他不能够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要由他的弟弟即是教会新以色列来到去变成圣化全人类，圣化万邦，使到全人类是能够成为这个天主子女。今天果然我们见到教会这个万民的公教，这个 Catholic Church 万民公教，不是一个 denomination 那么简单，我们是一个万民的公教，是藉着他是将耶稣基督的信息来到传扬整个人类。还未曾去到那个地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但是我们见到果然是藉着这个教会，而且他一定会成功，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的预告。所以看到圣经的手法是很奥妙和很细致，即是我们不能够是乱咁解，或者系呢个睇得咁表面吓。OK， 时间咧系已经够，咁就我谂我都唔可以再讲嗰度。最尾嗰度咧，其实最重要嗰度就系讲到关于圣母嘅嗰、那个多产母亲嗰度咧。头先我都有提过下吓。咁如果系下次有机会嘅话咧，或者我可以同大家再交代一下。咁我净系想同大家讲一讲，就系要下一次第五节咧，系可以讲话系弃用啦，即系里边我哋交代翻，因为到呢个时候咧，你可能仲唔系好明。要靠信德得救，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哋教会教导我哋要咁重视我哋嘅行为咧，我哋又要去离晒，又要念经，又要帮人，又要爱心啊，咁我哋点样去 reconcile 呢个矛盾啊？咁如果我靠信德，我可以乜都唔使做啦，点解？但系另一方面，点解教会又要咁着重呢啲行为嘅嘢咧？吓，念经啊等等嗰啲嘢咧，去朝圣啊咁啊，系咪我自己即系攞嚟做嘅呢啲嘢？咁我哋下一次咧系将呢个咁嘅矛盾咧嚟到去再探讨一下。好，我哋开始group time sharing。 咁你手頭上面咧應該有一張group time sharing questions 啦。咁我哋先用係大概係十分鬆啲啦。呢個做第一條、第二條，或者十五分鐘啦，係第二條。咁就第一條咧，佢問就係話 ：Is Wayless even doing the custodianship of the law? Were children of God？如果啲以色列人咧喺呢個法律嘅時候咧嘅監管之下咧，佢哋都係屬於天主嘅子女嘅話咧，佢話咁點解聖波喺第四章第五節嗰度咧，佢話佢哋而家成為咗天主嘅兒子 ，adoption as sons through Jesus。咁佢以前都係天主子女，而家成為兒子又有咩分別咧？兩個都係子女啫，有咩分別咧？我想大家係拗下頭殼去諗諗啊，即係唔係容易呢條題目啊？我知道。咁但係幾分鐘之後咧，我同大家試下我希望你諗下先，然之後我先俾個答案你。你要留意一下佢後屘所講嗰個 sonship 咧，後屘所講個 sons 咧係 through Jesus， through Jesus 嘅成為子女同呢個以前唔係 through Jesus 而成為子女有咩分別咧？個關鍵就喺呢一度。OK， 有冇人可以講到答案俾我聽啊？有冇人？
因為佢呢度有講
啊，
佢話佢根據你再接受禮儀上回式嘅規條，注放咗天主主理嘅地位，作做法律嘅奴隸。咁到耶穌嚟臨嘅時候，因為帶咗聖神啊嘛，咁我哋因為心目中有聖神，所以先至自動信賴天主，咁自動呼天主為阿爸父咯。
嗯，我哋自動呼天主為阿爸父，同埋接受天主而信呢個時候嘅天主子女嘅身份。和舊約那個以色列人作為天主子女的身份有什麼不同？
舊約是作為那時所謂的法律，第一代的法律
規範，他當時還是在奴隸的，
現在加上第二代的法律，
現在是因為救恩而成為天主子女，是的，這個最重要的，因為你因為基督的救恩而成為天主子女，而這個救恩所帶給我們的天主子女這個這樣的身份呢，是一個 divine sonship， 因為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所拿到的是 divine sonship， 因為耶穌來到是將這個 humanity 是 divinize， 所以我們成為這個 divine 的，又有了這個 divine sonship， 跟舊約那個即純粹是天主創造人，他們都是天主的子女，那種這樣的身份又不同，所以純粹是人性的 earthly 的 sonship， 但是現在這個呢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因為聖神，因為洗禮，我哋攞到嘅咧係嗰個 divine sonship， 呢個就係答案。跟住嗰條咧就係、是、你見到咧係聖波咧喺講呢句經文嘅時候，佢話：但如今你們認識了天主，更好説為天主所認識，那麼你們怎麼又再回到那無能無用的蒙學裏去？你見到佢將自己再改一改，佢開頭講咗佢話：如今你們認識了天主。更好說為天主所認識，他要將自己再 correct， 即是 correct 自己，講得更加正確。本來他說你們認識天主，現在要講成天主認識你們。為什麼他要這樣去改自己那句說話呢？ Instead of 講你們認識天主，他要改了做天主認識你們呢？大家是不妨是討論一下，然後呢我一會再給個答案大家。在這邊我已經聽到少少答案是對的，其實為什麼聖波要改變他的口吻，要講做話更好說為天主所認識，而不是我們去認識天主？
那就是說其實看回加拉達書，他主要就是說聖波是我們看事的角度問題，即是說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用我們自己的主觀的角度去看一樣東西，即係譬如話，我咁樣睇，同埋你咁樣睇係大家唔同嘅。但係我哋，尤其是我哋對神各方面嚟睇，我哋好多時係用我哋自己角度去睇天主。我哋因為係，譬如我今日得閒喎，星期一喎，夜晚喎，我哋去望尼撒啦咁樣，即係用我自己嘅意願去做嗰樣嘢。但係咧，聖波咧就係講出一話，舊約。那些人是這樣去服侍天主的，所以呢他們會產生到有些拜金牛啊，很多不同的神出現，他們就以為主觀這樣去相信天主。但現在阿波就說出來說，你們應該調回轉來看，就是說用天主那邊的角度去看回，是憐憫了我們這些人，咁你先至好容易 同天主接近一啲。
好，其實你的答案是非常正確，就是很多時候我們主觀我們主動地去認識天主，但是 St. Paul emphasize 的就是那個被動性，那個主動性是來自天主，不是來自我們。 Chris 所說的話，我們的主動性，我們的主觀呢，令到我們有很多自己拿出來的錯誤的看法，拜金牛啊、迷信啊這些東西。但是如果我們真真正正信得正確的話，我們會明白，也有一個謙卑在這裡的時候，你會知道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天主，那個主動性是在天主那裡，不是我們自己主觀地去看天主，而是天主看我們，是天，也都救恩是來自天主，不是來自我們。也都是回到剛才我們所說的那個信德和行為的問題，如果我們靠行為的話，你就是主動，即是你那個主動在你那裡，靠你自己所做的事去賺取救恩，這個就是主動。但是呢，如果你是被動的話，那個主動是天主的話，是天主將他的救恩給我們，基於憐憫將他的救恩給我們。所以認識的不是我們認識天主，而是天主認識我們，因為那個主動性在他那裡，不是在我們那裡。但是人呢，偏偏就是驕傲，是靠自己，主動性在自己那裡，我們去認識天主，我們去做一些事情来到去换取救恩。但圣方说不是，即是这个是因为他一直都讲的那个信息，就是你要靠天主，天主有主动性。所以这个他要改，他要将自己改回啱，就是说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因为一切东西都是在天主那里来，基于天主给救恩我们，无条件给我们，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采取主动性去做好事所以得救。所以那个分别是在于那个主动性在哪里。當我們驕傲的時候，主動性就在我們那裡，我們自己去找救恩，自己去得救恩，靠行為。但是當我們謙卑的時候，明白真理的時候，那個主動性在天主那裡，是天主認識我們，不是我們認識天主。好了，或者最後我們再用大概十零分鐘的時間，是可以做 B 或者 C。 B 就是一般的，我們去看回今天所講的重要的重點，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或者你喜歡的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C 呢也是相當好的，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就是做一個小小的一組你自己小組裡面的祈禱，由這個組長帶領。因為今天我們講到這個聖神，大家也可以藉著這個機會呢，去反省一下，去思考一下我們自己對天主的愛是不是一種好像奴隸性的愛呢，是不是一種恐懼天主，即是一種恐懼奴隸性的恐懼，所以一定要做完他的命令他的戒條來到去這樣去對天主呢，因為是基於一種我們認識到是我們的父親，我們不想令到他傷心，所以我們去做好事或者去奉行他的戒命這樣的心態呢。這個呢也都值得我們今天聽完這麼多的有關這個聖托所說的信德的道理之後呢，是可以是 用一些時間去反省一下，思考一下，在祈禱裡面讓聖神帶領我們。大家可以做 B 或者 C 都可以。 OK， 那或者我們最後呢，是用十分鐘八分鐘呢，是做少少的 Q&A。 那我們就今天第四節和上一次第三次少少今天交代回的裡面有關的重點，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或者有沒有什麼 comments 想是分享一下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就是當我看到呢，牧師也有提到，就是說聖科有提到說啲人呢有守某年某月某日，我很快聯想到我們教會有些所謂當守的先禮的，其實是不是都是講即係會係同一樣嘢嘅嘢。
好，我一家嚟攞翻個麥。剛才我提到那句經文呢，我們都用這個耶和華見證人做一個例子，就是我提醒大家，就是我們要留意我們解任何的聖經的經文呢，一定要是在那個 within the context 來到解。有時那個 context 呢，是可能是那一段的經文，但有時那個 context 呢，可能是要引申到整本書。在這個例子呢就是最好了，這裡呢我們看到就是整本厄弗所書裡面聖科所說的那個重點呢，都在於叫我們不要去遵行梅瑟的那個禮儀性的表面的那些律法，第二代的律法，這些是舊約裡面說到明，厄弗先知說到明，說不能夠令你得救的律法。
咁而呢啲律法裏面咧，就正好就係講好多有關呢、這個某年某月某日。事實上頭先你問得好好呢個問題，因為頭先我冇機會同大家睇睇呢個舊約裏面點樣去講呢啲某年某月某日。如果大家係可以見一見佢哋嘅聖經第660頁，額上就係 Syria Part Two， 都應該係 Syria 咁係。英文係叫係咪 Syria 呢個？一係尼克米亞，一係就喺呢個660頁啊，660頁嘅33至35。你看到他那裡說，他說我們又為自己定下規矩。在這裡是、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他們當時、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毀滅，是這個以色列亡了國之後，充完軍之後回去耶路撒冷。他們呢在這個尼克米亞和、這個 Syria 的帶領之下呢、他們呢是重新做人，可以說嘛。咁於是乎咧，佢哋再好好地去遵從翻舊約裏邊嘅天主頒布俾佢哋嘅梅瑟嗰啲律法。佢點樣講啲律法咧？佢話：我叫佢哋咧，就係佢話我們又為自己定下規矩，每年要繳納1/3協克爾，作為我們天主殿中祭祀之用，備辦供餅，恆常祭品，恆常全燔祭品，安息日、月朔和慶節。嗱，佢哋講到一啲日啦，一啲節日啦，啊，應獻嘅祭品同埋各種祭物，為以色列贖罪祭品，以及我們天主殿內的一切工作費用，我們司祭、立未人和人民占溝規定，按照家族每年照一定的時間，為我們天主的聖殿獻立木柴，放在我們上主的天主的祭壇上燃燒，如法律上所記載的。你見佢呢度所講嘅好多嘅規定，每年每月嗰啲節日等等，呢啲又係梅瑟嘅一啲例子啊，即係梅瑟嘅律法。厄下應該係尼克米亞，即係呢個尼希米啊，尼克米亞。咁喺呢度咧，係你見到就係佢所講嘅呢啲某年某月某日咧，係梅瑟律法裏邊嘅好多規定嘅咩時候、咩節日、月朔、安息日。七年咧，我哋又要寬恕人哋嗰啲欠債等等，即係呢啲咁樣嘅年月日，係純粹係指梅瑟律法。咁而呢個亦都係 within 嗰個 context， 因為成本加拉達書聖方所針對嘅都係講緊梅瑟律法。咁變咗我哋去將呢個所講嘅某年某月某日係只為去慶祝生日啊、結婚紀念日啊呢啲咁嘅嘢咧都唔啱嘅時候咧，咁呢個係錯嘅，因為即係呢個唔係聖方所針對。咁所以同樣我哋教會裏面所紀念嘅咩瞻禮啊呢啲咧，係同樣係嗰個 spirit， 即係等於我哋慶祝結婚紀念日或者呢個生日，呢個係一啲感情上面嘅，我哋去同你嘅丈夫或者你嘅妻子去紀念翻，大家好地去再過一個特別嘅日子。咁呢啲係值得做，呢啲係好嘅事情嚟，點解唔去做咧？但係即係嗰啲原教主義派咧，就將呢啲經文咧係斷章取義嚟到去解釋，就變咗連呢個慶祝生日都唔可以。咁同樣樣即係呢個慶祝瞻禮嗰啲嘢，同呢個慶祝生日一樣樣係冇問題。我哋慶祝一個聖人或者聖母嘅特別嘅日子，呢個係好嘅一回事，呢個係冇問題嘅。而好明顯，聖方所針對嘅係梅瑟律法嗰啲嘢。有冇其他嘅問題？所以我哋好多時解釋聖經咧係要好小心，就等於好似耶穌講話，冇人能夠稱做父親嚇，即係只有呢個天父先至係父親。咁如果你就咁照聖經 literally 咁解嘅話，就好似頭先講咁樣，你照聖經 literally 解話某年某月某日嘅話咧，咁你會以為話生日都唔準。但係咁係咪表示呢、這個聖經唔俾我哋叫人做父親咧？啊，即係連我哋嘅父親都唔準叫咧？係咪唔係咁嘅意思？事實上呢個聖保自己喺佢書信裏邊唔知幾多次啊，唔係一次而係唔知幾多次去自稱自己係佢哋嘅父親啊，係呢個加拉大人嘅父親，係咩人嘅父親？如果係咁嘅話，佢自己都犯罪啊，聖保都犯罪。所以並不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解聖經一定要是 within the context， 看它前文和後理。還有幾分鐘時間，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我們
不再有人問
為
什麼
天主照顧我們做祂的讚美，不是全世界的人呢？
為什麼天主要什麼？
因為你做了教友之後，等於是天主的第二教會，是天主第二的仔，我們做教會就變成是由天主照叫的人，好像现在看来天主只是照叫我们那帮人，不是全部的人。
个问题是为什么天主只是照叫我们教会里面的人， 我哋是天主的子女，我哋有呢个福分。但是咁其他嗰啲人又点算咧？即系佛教又点算？回教又点算？即系点样睇佢？或者我甚至冇教嗰啲？咁呢个涉及到一个即系宗教嘅问题。我哋系咪净系天主教先得救咧？咁呢个问题咧就所涉及嘅系好多。我就只可以讲俾听就系、是、我哋教会嘅教导嗰个立场咧，官方嘅立场呢、這个系即系记录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嘅教导。就是说我们相信除了我们是天主，是我们是天主的子女，其他的非天主教的宗教的人士呢，他们都有机会成为天主的子女，就是说他们都有机会得救，甚至他们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天主的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为什么呢？原因就因为我们是要信耶稣才得救，但这些人呢，他如果是没有机会去好好地去得到耶稣的福音，限於他的文化的背景，或者限於其他的環境的因素，他不能夠好像我們這樣能夠去 接觸到、得到、領受到耶穌的福音的話，如果他本身是根據他的良知去尋求美善，是好好地去做人的話，那他一樣是藉著他這個這樣的尋求美善 的那個決心，他這個 will， 他都可以拿到耶穌基督的救恩。但那個救恩呢，無論你是佛教也好、回教也好、母教也好，你如果是能够得救拿到这个救恩的话，这个救恩都是来自耶稣基督，而这个救恩是在这个本来就是天主教教会里面的资产，因为这个教会是耶稣所建立的教会，所以这个资产是流到去那些非天主教的或者是不信教的人士的身上，而他们能够得到是藉着他们的这个寻求美善的意志和坚定，好地去做人，就等于是信耶稣一样。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他初初就说犹太人呢就是特选民族，现在呢大部分的教徒呢都是非犹太人，那怎可以回应回那个旧约讲话就是、这个犹太人是个特选的民族，那这样很难，即是我们想不通。
猶太人是特選民族，這個只是天主的 step one， 他的救贖的 step one， 他 step one 就是他第一個步驟，就是由猶太人開始先揀選猶太人作為、他的選民，是本來的計劃就是希望藉著猶太人 將這個整個全人類是來到聖化，成為令到全人類都能夠成為天主子女，但猶太人是做不到這件事，因為他們拜偶像、迷信等等很多東西，結果呢是要等日后的教会，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藉着这个教会，这个 second born instead of the first born， 这个教会来到去将万民来到圣化，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了这个万民的公教，这个 Catholic Church。 所以他选犹太人呢是纯粹是一个第一步，现在这个计划的完成呢要在这个后来的 chosen people， 即是教会来到去完成。答不答到你的问题？得到啦 ，OK。第日會唔會翻返去以色列？係講得好，呢、這個就係聖科喺佢嘅羅馬人書裏邊咧，亦都係第十一章，我哋會講得好清楚，就係佢話猶太人都會全數得救，即係話你問會唔會翻返轉頭，就係話即係猶太人仲會唔會有得得救？猶太人都會得救，聖科同我哋講。咁呢個係佢一樣，天主唔會話因為即係佢盟約立咗，佢唔會話係放棄那個盟約，現在你沒得救了，我不理你了，而是這個猶太人都有機會可以得救。 OK， 時間關係，我將時間交給你，小 Pastor， 麻煩。